以西结书第一章。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，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，天就开了，得见神的异象。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，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，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。我观看，见狂风从北方刮来，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，周围有光辉，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，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。他们的形状是这样，有人的形象，各有四个脸面，四个翅膀，他们的腿是直的，脚掌好像牛犊之蹄，都灿烂如光明的铜。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，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，翅膀彼此相接，行走并不转身，俱各直往前行。至于脸的形象，前面各有人的脸，右面各有狮子的脸，左面各有牛的脸，后面各有鹰的脸。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，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，他们俱各直往前行。灵往哪里去，他们就往哪里去，行走并不转身。至于四活物的形象，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，又如火把的形状。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，这火有光辉，从火中发出闪电。这活物往来奔走，好像电光一闪。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，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，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，四轮都是一个样式，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。轮行走的时候，向四方都能直行，并不调转。至于轮网，高而可畏，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。活物行走，轮也在旁边行走，活物从地上升，轮也都上升。灵往哪里去，活物就往哪里去，活物上升，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，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。那些行走，这些也行走，那些站住，这些也站住，那些从地上升，轮也在旁边上升，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，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。穹苍以下，活物的翅膀直张，彼此相对，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。活物行走的时候，我听见翅膀的响声，像大水的声音，像全能者的声音，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。活物站住的时候，便将翅膀垂下，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，他们站住的时候，便将翅膀垂下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，仿佛蓝宝石，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。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晶晶，周围都有火的形状。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，周围也有光辉。下雨的日子，云中红的形状怎样，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。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，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。以西结书第二章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站起来，我要和你说话。他对我说话的时候，灵就进入我里面，使我站起来，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，他们是悖逆我的，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，直到今日。这众子面无羞耻，心里刚硬，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，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。 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他们是悖逆之家，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。人子啊，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，总不要怕他们，也不要怕他们的话。他们虽是悖逆之家，还不要怕他们的话，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。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，他们是极其悖逆的。人子啊，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，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，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。我观看，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，手中有一书卷。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，内外都写着字，其上所写的有哀嚎、叹息、悲痛的话。以西结书第三章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要吃你所得的，要吃这书卷，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。于是我开口，他就使我吃这书卷，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，充满你的肚腹。我就吃了，口中觉得其甜如蜜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，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，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、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，乃是往以色列家去，不是往那说话深奥、言语难懂的多国去，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。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听从你。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，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。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。看哪，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，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，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，比火石更硬。他们虽是悖逆之家，你不要怕他们，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。他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，耳中听闻。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你要对他们讲说，告诉他们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那时灵将我举起，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，说，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。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，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响声。于是灵将我举起，带我而去。我心中甚苦，灵性奋激，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。我就来到提勒雅毕，住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那里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，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。过了七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我何时指着恶人说，他必要死？你若不警戒他，也不劝诫他，使他离开恶行，拯救他的性命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倘若你警戒恶人，他仍不转离罪恶，也不离开恶行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，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。再者，一人何时离异而犯罪，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，他就必死。因你没有警戒他，他必死在罪中，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倘若你警戒一人，使他不犯罪，他就不犯罪，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，你也救自己脱离了罪。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，他对我说，你起来往平原去，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。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，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，停在那里，我就俯伏于地。 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进房屋去，将门关上。人子啊，人必用绳索捆绑你，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。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，以致你哑口，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。他们原是悖逆之家。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，必使你开口，你就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。听的可以听，不听的任他不听，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。
希伯来书第七章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，又是至高神的祭司，本是长远为祭司的。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，就迎接他，给他祝福。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。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，他又名撒冷王，就是平安王的意思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，无生之始，无命之终，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。你们想一想，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，这人是何等尊贵呢？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，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，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，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，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。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，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，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。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，这是驳不倒的理。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，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，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。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，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，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。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，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，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，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不照亚伦的等次呢？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，律法也必须更改，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，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。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，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，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。他成为祭司，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，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，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，所以废掉了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，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，靠这指望，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。再者，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示力的，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示力的，只有耶稣是起示力的，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，主起了誓绝不后悔，你是永远为祭司。既是起示力的，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，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，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，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宜的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，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，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，乃是成全到永远的。